早上好，很高兴看到大家哈，特别的祝愿每位父亲今天父亲节快乐。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信息哈，正道的信息呢是跟父亲有关的啊，主要的经文在以弗所书六章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养育他们。今天呢，我要聊这个主题哈，是关于管教的主题。那圣经中哈，我们看到父亲的失败，祭司以利没有管教好自己的孩子，所以导致他胡作非为，以利的家族后来就衰败哈，蒙受巨大的损失，得不到神的祝福。然后以色列呢，也在那时候进一步的衰亡。我们知道大卫合神心意，但是他纵容他的儿子亚沙龙，所以对家庭甚至整个国家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非常痛苦。这里都指明了哈父亲的责任。世人都知道管教的这样的后果哈，树不剪不植，玉不琢不成器，你如果放任不管的话，把它交给社会哈，那将是何等可怕。如果你在家不管哈，你就交给谁了？你就交给手机和电脑，然后就要电子产品管理你自己的孩子。孩子不是天生勤快哈，你不管他们就会越来越懒惰，不按时睡觉，然后吃垃圾食品。如果父母没有花时间陪伴自己的孩子哈，孩子在情绪上，在与人的沟通上，在思想上都会出现问题。那我们成长的那个年代哈，是经历过可以说算极端管教的年代哈，小孩子不许发表意见，不能发问，然后不听话的孩子会受严厉的惩罚。所以我们都记得那时候父母对我们的管教哈。今天我们在美国这个社会，在现代的这个世界，又走向另一个极端，甚至我们很少听到正直、真理、公义和公平。我们今天听到更多的词汇是哈和平啊、快乐呀、活出自己呀，更多的要求爱和理解。那你觉得今天的社会风气会更好了吗？少年犯罪，然后家庭破裂、暴力、吸毒、枪击案，你应该察觉出哈，这个越来越民主自由的世界管教儿女出了问题。在我们那个年代哈，我们就知道体罚是一种被普遍接受的方法。那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呢，没有肉体的惩罚，那我们被什么取代呢？禁闭啊，禁止手机一天啊，或者把你的玩具没收啊。体罚呢，在国家也被列为非法，就我们华人父母哈，我们不敢体罚，体罚的话哈，会被告，会被警察抓去，或者没收我们抚养儿子的这样的一个权利。但箴言二十九章十五节这么讲到哈，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箴言十四章二十四节又讲到，不忍用杖责打儿子的是恨恶自己的儿子。所以根据圣经哈，对孩子来采取恰当和有限制的体罚是件好事，对孩子成长有益。但今天我们在这个国家，我们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我们不能违法。我记得小时候哈，我们打孩子，我们用什么打？用那个饭铲，犯错了把手伸出来打，然后稍大一点的时候他就犯错了，我们把饭铲拿出来了，就那个盛饭的那个塑料的那个，打得很疼，但是不会有伤害，后来打不了了，他把手紧紧的缩在后边，我们用劲儿都拽不过来。所以想到那个景象就又可气又好笑。那我们也认识，在管教中哈，不应该让孩子受到任何身体的伤害。但是今天我们面对的是更多的父母缺乏正确的纠错和管教的能力，所以养出了孩子呢，要不是桀骜不驯，要不是严重的依赖父母，影响他们人生的未来。我们今天读的这节经文哈，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所以让我们回到圣经，这里讲到你们做父亲的，在这段经文中哈，我们看到父亲被提出来，因为他代表一个家庭的头， 它代表这样的一个权柄，它代表一个整个家庭的重心，在养育儿女的事上，它要起带领的作用。实践呢，可能妈妈做的更多，但是爸爸他需要带领，他需要推动，需要参与，需要鼓励。那这里呢，讲到在主的教训和警戒中养育他们哈，养育以希伯来书十二章五至十一节中用的这个管教是同一个词。我们看希伯来书的经文哈，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然言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神管教我们如同儿子，也赐给我们父母管教儿女的权柄。管教或者说养育，这不仅仅是在警戒的意义上训练你的孩子，它有训练的意思。那鼓励和责备必须与训练和教导相结合，所以它具有通过一个纪律性的一个纠错来进行培训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父母要在上帝的话语上养育或说管教他们的孩子，然后父亲呢尤为在这方面要起带头的作用啊。我们先来低头做一个祷告哈。主啊，我们就感谢赞美你，我们敬拜你，在这个特别的季节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借着你的话语，你的圣灵来引领我们，让我们明到你的心意，明白做父亲的心意，明白做父母的心意。主啊，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这段经文呢，我准备分两部分来讲。不要惹儿女的气呢，这部分可以说是消极的，它是预防的，它是提醒的啊。今天我主要讲这部分，下次我会分享按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儿女积极的部分。那不要惹儿女的气哈，它不是说啊，不是简单的生气哈，我们管教都会让儿女生气，我们也会生气哈，它是一种激怒你孩子的行为，甚至引起他的憎恨，失去理性。那如果进入到这里哈，你的管教就失去意义了，起到相反的作用。那管教呢，确实会容易进入到这点。那所以很多的父母哈，就非常的frustrated 了哈，所以他们就放弃了管教，因为生不起这个气哈，那我还要活着呢，所以他们就放弃了管教。那有的父母呢，也是越管越气，然后同儿女的关系陷入紧张，甚至完全的决裂。那我们就知道，我们管教它是有个合理的区间，你要训练，你要警戒，你要责罚，然后上面有个限度不能越过，就是不能惹儿女的气。那如何做到呢？我们今天从下面这几点讲哈。第一点，可能大家都熟知的，不可在怒气中管教。在儿子和女儿的管教上哈，我都有这样的是一个失控，屈指可数哈，几次打孩子哈，都是在怒气之中。哦，后来想起来哈，都非常后悔哈。男人在怒气当中，可以做出很可怕的事情，自己失控，会失手打孩子，然后会在孩子的心灵里造成永久的阴影，造成后果，造成伤害。他常在心里不同意讲哈。很小的时候我打过女儿，稍大的时候我打过一次儿子，我觉得对他们都有伤害。儿子没跟我讲，女儿跟我讲过，跟妈妈讲，我后来知道，然后跟她道歉，跟着风经我们一起悔改，然后这是一个治愈的过程。这是超过这个造成的伤害超过你的想象。所以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讲到，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男人的愤怒是很可怕的，甚至你不能控制。那如何避免呢哈，在怒气中你发觉失控，你就要暂停管教。我想你即使不能控制，你还是可以离开现场的。父母对孩子有错误行为的这个怒气哈，这个怒气有易怒的部分，但是当你不能控制自己的怒气的时候，你就进入了那种不合理的管教。那劳埃斯琼斯哈，他听你讲过，当你管教孩子的时候，你首先要控制你自己，你有什么资格对孩子说他需要管教，而你自己显然需要管教。所以如果我们不能自我节制，控制自己的脾气，我们不能胜过己心，不能控制自己的怒气， 那如何让孩子自我节制管好自己呢？说正确的做法就是等你怒气消了，你再来管教，发怒的时候暂且要离开。这是第一点哈，我们再看下一点，不可在不讲理拒绝听孩子申辩中管教。孩子哈，在学校与他人发生肢体的冲突，而父母被叫到老师那里哈，听着老师的数落，父母又愤怒又羞耻哈，回来就大骂儿女一顿，并实行惩罚。这好像是常有的事哈，在国内好像更常有，在这边好像少见哈。实际情况可能还要复杂，因为很多孩子发生了问题哈，他觉得不是他的责任，他是被动的，在学校哈，可能因着他人的挑衅啊、谩骂，他被动的回应。所以你如果不给孩子一个解释的机会，就实施惩罚哈，孩子就会产生怒气。所以父母在管教前需要听儿女的解释。最简单的一句话，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又有威严哈，又有权柄，当然需要有智慧。因为孩子他知道如何避重就轻，他是个小罪人，他不是个大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管教哈，我们在听他解释的时候，我们会听出很多东西来，他的价值观念，他的思想，他的情感，甚至撒谎。那这个不是简单的惩罚你就可以达到目的的。所以父母在管教上需要给出一个理由，由于今天你撒谎，由于今天你骂人，由于你今天打人，所以我要惩罚你。以赛亚书41章，神怎么说哈？耶和华怎么说？我们可以彼此辩论，你要提醒我，这是43章哈，你我可以一同辩论，你可以将你的理陈明，自显为义。神在管教以色列的人的时候，让他们与他辩论，你如果觉得自己是个义人，你自己没有做错的话哈，那咱们就辩论一下吧。天上的父亲让我们到他面前来辩论，何等样的恩典。为什么呢哈？因为他不只是要惩罚他的百姓，他的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他百姓的福祉，他儿女的福祉，他要他们明白错在哪里。有些父母哈这样想哈，必须服从，没有解释也不会听孩子的解释，必须折服孩子的意志，学习无条件的顺从。神让我们无条件的顺服，但是没有折断，没有毁掉我们的意志，而是让我们用自己的意志甘心降服。他让我们知道福音的奥秘，让我们明白福音的大能，和在他的大爱上降服。即使我们一段时间不明白哈，神也没有停止向我们讲解他的话语，他一直都在传讲。所以人类几千年哈，他一直都在讲，一直到如今，借着圣经，借着先知，借着使徒，借着传道人，借着我们弟兄姐妹，借着教会，借着小组，我们每天都在听他的传讲，也是给我们的解释，然后让我们知道人类的过犯，让我们知道自己的罪，然后让我们甘心情愿地来到他面前，在爱中降服。所以如果我们在不讲理拒绝倾听的管教中，我们在激怒自己的儿女，反之我们会让孩子明白管教的意义。我们再看下一点哈，不可在高压下管教，不能一味的严厉，没有恩典。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啊，自习课期间三个孩子打扑克，老师把家长叫来，那家长见到孩子哈，就非常气愤哈，这个可能也是在高考之间都很忙，三个调皮的孩子就是学习之余玩了一会儿扑克，家长就被叫来，家长心里那个气呀哈，然后就当着众人的面，周围的有同学就对自己的孩子一顿拳打脚踢，然后家长刚刚转身，孩子转身从3层楼高的楼上就跳下去。这是真实的故事，应该就发生在几个月前。这个听起来很极端，很多的学校哈，甚至国内的哈，还有父母就陷入这种高压的管教，这样的一个管教哈，这样的刑罚和他的过犯不成比例。孩子就是年轻的，他就是喜欢玩， 那他就在这个紧张的压力下，他玩一会儿扑克，就被父母这样的一个羞辱，这样的一个践踏。然后我们看哈，不仅激怒了自己的孩子，然后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那我们华人家庭哈，他其实倾向于高压下的管教哈，不论是学业还是个人的技能、个人的生活都有很高的要求，但是这种高压下就会出问题，孩子真的会反叛，然后离开父母的期望，同父母闹翻。有的孩子不能抗衡这个高学业、高竞争的压力，就得了抑郁症。上周周六的时候，我们听的那个讲座哈，关于抑郁的讲座，我们可以知道不同的孩子的抗压能力是不同的。我们要如何结合孩子不同的成长的年龄和各个抗压的这个程度哈，逐渐的挑战他们，帮助他们成长，而不要过早的把压力给他们。那我们在自己的孩子上啊，学业上没有给什么太大的压力哈，没有，其实基本上没有给他们压力。他们上大学之后啊，我们相信他们的后劲会很大。在学习乐器上，回到中国后呢，由于不喜欢他们的老师哈，他们有一段时间不想学，这时候我们给了他们压力，但是这个压力呢，就是让他们坚持，坚持。我们知道我们的女儿很有天赋哈，相信这是神给她的，但是她有不愿意学的时候，我们就帮助她坚持。儿子是学什么都好哈，那需要我们给些正常的压力。那我们对自己孩子的学业就是期待他自己努力就好。那我们同时也学习不将我们的信心强加于他，也不将我们的理想强加于他。那如果一味的高压和严厉哈，我们知道我们就会陷入律法主义。那管教呢，不仅让人知道人的错误后果，更要体会到恩典的能力。真正改变的人是圣灵的工作，那是恩典的工作。所以神对我们的管教是又有真理又有恩典。所以在罗马书五章二十节讲到，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所以管教不仅让孩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更要体会到恩典的能力。所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讲到哈，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神对我们的管教哈，就是让我们越发亲近，越发爱这位天上的父亲。那我们的管教，在基督里的管教，我们相信也会让我们的儿女越发的亲近、尊重、爱我们。虽然结果的到来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不要失去像神一样、像我们的天父一样一颗为父的心。我们的儿女会一天天更体会父母管教的劳苦。然后我们再看下面一点啊，第四点，不可没有鼓励的管教。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一节讲到，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这个志气哈，是沮丧灰心使气馁，丧失心智。哥罗西这段经文和以弗所书这段经文哈，它其实是平行的经文。在这里更详细的一点哈，不但不要惹儿女的气，它更进一步解释，因为这会让他失去了志气。所以孩子稍微长大一点哈，他就会说哈，我总是得不到父亲的理解，得不到母亲的理解，得不到他们所需要的鼓励。啊，很多的父母哈，对孩子们批评不多哈，但是呢，也没有特别的鼓励。啊，有一个女儿啊，她在功课上落了，那父母就一直在督促她。在一次交流中呢，哈，那她跟她的妈妈和爸爸说哈，她说：“哎呀，我觉得哥哥各方面都很好，但是呢，我自己各方面都很弱。哥哥能交朋友，学习也很好。”父母就突然感觉到哈，这女儿的自我形象偏低哈。那其实在这对父母的心中哈，她的女儿是很棒的，她有很多的才能，然后也很愿意帮助人。但是呢，就突然发现呢，女儿竟是这么样的看待 自己，然后父母就开始反省哪些方面没有鼓励他，那也发现父母在这个女儿呢，在这个学习成绩的提高上哈，她很希望父母给她夸奖，但是父母呢就疏忽了。当一个家里没有鼓励的时候哈，就失去了一个家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彼此扶持。家不像一个真正的家，也成了一个冷漠的场所。这又是一个故事哈，也是真实的哈。读书的时候哈，这个男孩呢，他成绩呢名列班前三名，第三名，他是第三名，但是呢父母一直对他们不满意哈。那常挂在口里的一口头禅哈，你看看你怎么总比不上你班的那个第一名呢，某某某。然后这个男孩呢当然就很气馁，这个男孩也发现了爸爸家里有一条小狗，然后爸爸教狗做一些动作，然后这个小狗呢学会之后呢，爸爸就很开心的不断抚摸狗的头哈，还说夸他真聪明。那父母无意识的负面评价很多哈，你怎么那么粗心，你怎么那么没有眼力架，你怎么那么笨。那觉得这只是无意识的说了一句话哈，似乎哄哄就没事了，实际上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哈，对孩子的影响巨大。父母随口而说的一句话会在孩子里边深深的扎根。那这个男孩呢，他看到这个爸爸这样，然后爸爸平时总是说他不如某某某，他的心里就崩溃了。他觉得哈，他还不如家里的一只狗，爸爸都可以夸狗，但是不能夸他，所以他就崩溃了，他就放弃了努力哈。成年后一事无成，然后长大后呢，这男孩呢就跟父亲提起这段经历，然后父亲就很不理解哈，父亲说不就是那么一句话吗，管教是惩罚坏的行为，奖励是惩罚好的行为，奖励往往就是那么一句话，孩子的心被激励。想想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我们的人生中很多的难处，你怎么走过来的，你怎么得到激励的，你的喜乐满足怎么突然又涌上来，就是因为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给你的那一句话，出自圣经中，或者你在祷告中神给你的那一句话，那句话可能总的意思就是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你。何等奇妙的激励，让你的儿女有这样的感受，你们也当像我们的父一样来爱我们的女儿，何等的爱她，让她体会到。第五点，我们看不可忽视儿女的成长的阶段。那孩子进入12岁之后哈，管教的经历就有很大的挣扎哈，原来都实用的，现在突然发觉不管用了哈。啊，有一对夫妻哈，那女儿12岁了，女儿开始不听话了哈，他们就说：“哎呀，那过去我们一管就听，那我们现在就来点高压吧。”但是呢，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那儿子呢就完全不一样哈，儿子呢，他家还有一个儿子，在父母的高压下，他就选择接受，所以两个孩子明显不同哈。那这个时候啊，不仅是惹到孩子怒气的时候，也是挪动父母怒气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这对父母哈，觉得天有要塌下来的感觉哈，好好的孩子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难道我们做错了什么吗？那一次呢，妈妈跟女儿吵架，女儿要离开初中，那妈妈也不示弱，那你走了你就不离开，就不要回来吧，这女儿就跑出去了。还好两个小时之后哈，她就回来了，这父母就很紧张，所以父母就知道他们要学习改变了。有些孩子绝对是高压压不住的，他就是很有主见。那这夫妻呢也发现那他的女儿就是这样，那么他们就开始花时间，妈妈就开始花时间与女儿交流，来陪伴她一起出行，发现这样来引领她就好了。 那他们发现他儿子呢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个性哈。儿子呢你稍微给他点压力他就会顺服，但是他里边呢还会有他自己的想法，那父母也要学习啊。因为父母要学习的是让儿子他自己做决定，表达他自己的意见，甚至坚持他自己的主张，不是因为父母的压力而屈服。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较小的孩子更容易接受我们的全盘交给他的，那是我们管教的黄金季节。是的，当孩子渐渐长大，他们的自我意志和感觉就体现出来，需要更接近朋友式的交流，更需要智慧，然后讲究说话的方式，知道时间和场合，也意味着我们要渐渐放手了。如果此时不放手的话，我们就会出现那种高压式管教的问题。所以在不同的阶段，就是有不同的管教方式。孩子长大了，不仅孩子要学习，父母也要学习。这让我想起我们在学习做主门徒、带主门徒耶稣带领12个使徒，3年半的时刻，每一时刻他们都离不开主，他们都要看见主耶稣，主耶稣随时的来管教他们。但是3年半之后呢，他们已经长大了，他们开始有了信心，他们需要更多的独立来服侍，主就把他们差派出去了。其实我们的孩子也是如此。你觉得你预备好要把你的孩子打发进入到这个世界吗？第六不可在反复无常中管教。那言行不一致的父母呢，就孩子常被激怒，不知道如何应对如果父母想起来就管一管孩子，然后忙起来就跟孩子说今天算了，有时候让他们任意玩你今天可劲玩，玩手机玩电脑，然后呢又发觉呢这个让你孩子有不好的习惯，然后又来管他，所以你就是前后不一致。你给了他们手机，给了他们电脑，然后又吵他们玩手机玩电脑，你答应给你孩子的奖励到时不兑现，你不诚实让你孩子诚实，你不勤快让你孩子勤快，你没有做到的让他做到，你的情绪不稳定，你的价值观左右摇摆，言行不一，前后不一致，然后就孩子就无所适从，他会被激怒。神岂是忽是忽非的吗？他在基督里的应许都是是的，在他那里没有转动的婴儿。那说话算数，行为一致，才能培养一个讲信用诚实的孩子。那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目标如果不清楚我们就会左右摇摆，我们不知道我们在教育中要得到什么，所以我们的教育目标呢一定要从圣经来，目标清晰就不会反复无常。那管教孩子是每天非常繁琐的事情，所以常常失去我们的焦点。所以做父母的我们就是要常常来到神面前祷告，你要知道你到底要在养育儿子当中你要得到什么。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搞不清楚大方向，你就会在每天的琐碎当中被淹没，然后当这个世界的浪潮退去的时候，你会得到什么呢？我们再看下一点不可在私意中管教。希伯来书12章10节生身的父都是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需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以上所讲的我们在怒气的管教，我们没有节制，我们不讲道理，我们霸道，我们忽视孩子的心理和情绪，甚至他独特的个性，我们不关注孩子的成长变化，那这里隐藏着对孩子的这个占有欲，当作自己所拥有的一样东西。然后如果我们追求世界的潮流和成功，那就更是陷入了肆意的管教，把我们的理想，把我们的未来强加在他们的身上。 即使我们的目标正确哈，我们可能一想，我们马上想要结果子，我们要马上有结果，我们没有耐心，我们可能把孩子当作机器，一按开关就起作用。所以这些呢哈，都可称作私意的管教。神赐给我们父母的位置和权柄，我们可以妄用这个权柄，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管教，不去寻求神。那基督徒的管教呢，就是为着孩子的好处和福祉。这个 好处和福祉是从福音的角度，是从神的角度来看，是从永恒的角度，按照神的话语，为着永恒的益处。我们在监管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并不拥有，不是我们的财产，我们对孩子没有绝对的主权。神对孩子，对我们每个人有绝对的主权。特别是今天我们怎么做父亲，我们做父母如何来教养儿女。五章十八节讲到，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需要被圣灵引领。神已赐给我们教养孩童的能力，但是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乃是靠着神。管住你的舌头，察验你的心，依靠神的智慧和能力，寻求神的时间。我们做父母的靠着自己，我们没有这样的智慧，我们没有这样的忍耐，甚至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爱心。唯有你把你自己放在神的话语当中，用神的圣灵来充满你，给你这样的爱心和智慧能力，你才能完成管教的这个责任。神要你在管教中成长，神也特别的让我们在那个年龄成为父母，就知道神是何等样的心。所以在管教中，不仅是你的儿女要成长，更重要的父母要成长。所以在管教儿女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是越来越需要像耶稣。年轻的时候，孩子还小的时候，你觉得你是很好的父母，很有爱心。当你孩子进入青少年的时候，当他想法跟你不一样的时候，你怎么你的爱、你的忍耐和包容，你可以活出来。所以养育儿女是神给我们一个最大的挑战。在教会可能还没有人这样模拟，在职场也可能还没有这样的模拟，因为有模拟你都可以逃开，但是在家庭 你的配偶要这样的模拟，你的儿女要这样的模拟，让你逼着你到神的面前来，你来呼求，你要仰赖圣灵的大能，靠着他的能力，你要养育神托付给你的这样的宝贝的儿女。然后五章十九节也有讲到，单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所以我想说的哈，在管教中你并不孤单，你不是单独奋战，神与你同在，神更预备了教会小组肢体与你同在，然后我们借着在一起的学习的圣经的经文，在一起的敬拜和赞美，在一起的彼此的鼓励，也借着你的坦诚，我有难处，请为我祷告，请为我的儿女的祷告，我们在一起学习成长，接受装备。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服事当中，神给你这样的一个托付当中，你并不孤单，你也不要来单打独奏，没有人单打独奏。那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我很感恩的是哈，那是师母和妈咪，在我们母亲很小的时候，她就借着妇女团契一直在教导他们，所以冯英在教导儿女上哈，她就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属天的一个方向和智慧。虽然我们不是最好的父母，所以我也很感恩，我们就牢牢地把它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今天无论你是新的父母还是老的父母，你仍然要在这个教会的肢体中不停地学习，来不停地需要其他的肢体来给你带导，来给你鼓励。是你年轻的妈妈，你需要去妇女团契，你需要接受这样的一个装备和学习。父亲也是哈，我们弟兄，我们也要再开始这样的一个父亲的团契，甚至爸爸的团契。父亲要做带头的哈，更要来学习。六章十一节哈，在紧接着就后边的经文说，要穿在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需要知道这是一个属灵的战场，在今天美国的这样的一个世界，你更知道这是一个属灵的战场，因为你所关心的是他们在这个世界要如何生活。今天我还没有讲到信仰的这些问题哈，这些传承和教导，那我们讲到就是一些通常的一些管教的一个方式，我们已经知道挣扎在那里了。那这就是我们管教的一个基本功，但是我们已经知道感受到征战在那里，爱的征战，顺服圣灵引领的征战，仰望的这样的一个征战，然后背后撒旦魔鬼借着你孩子的悖逆，借着你的愤怒，借着你的不理性，他要让这个家庭来破裂。在这个社会有多少的家庭因为他们缺少智慧，最后在管教儿女当中失败，整个家庭分崩离析。所以我们知道这样的管教是一个征战，它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要学习的这段经文的前后背景，我们如何不要惹儿女的气，我们需要靠着圣灵，然后通过教会的身体去征战，担负你父母的使命，然后父亲要特别的担负带领推动的角色。然后我今天我所讲的这些，我相信每一个父母在家庭中都经历过。那我也再一次来提醒每一个父亲，不是旁观者，你要参与进来，你要来带领，你要来引导，也特别的要来支持你的妻子，你的配偶，甚至你也要来跟他来不是什么协同作战，来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没有人天生是好父母，当我们讲到这个主题的时候啊，我们都是在失败中醒悟并学习。也没有人在家里经过完美童年的时代，有着有这么智慧的父母而对他的父母没有怨言。即使你的儿女离开家了，你仍然可以为他祷告，还是不晚，有神就有盼望， 即使有人在原生家庭受到伤害，今天他可以从神那里得到释放和安慰。在基督里，我们都有翻盘的机会。不论我们过往管教的经历如何，我们今天都有盼望，我们可以向他呼求，让他把苦难变为祝福，让他在旷野开江河，沙漠变绿洲。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在这个父亲节，主啊，你纪念这样的一个主题，主啊，你就特别的激励每一个父母，主啊，你更要激励我们的弟兄，我们做父亲的。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不能，所以我们来到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你的圣灵来装备，也来鼓励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上完成你重要的托付，也能守住你赐给我们的产业，把这个灵魂可以带回天家。所以主啊，我们就赞美你，我们仰望你，我们知道我们不行，但是主啊，我们知道你可以。所以主啊，就求你医治的大能也临到每一个父母，每一个父亲，更是每一个儿女。主啊，但人不能走过的，在你都可以走过。我们祈求你的怜悯，祈求你的恩典，祈求你的加力，祈求在这个季节，在今天，你特别的祝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父亲。你让我们做父亲的，做爸爸的刚强壮胆，赞美你，愿你的旨意成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